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啊，是中医所托。啊，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忠心耿耿的民族英雄，其中最为人熟知的，相信就是岳飞和文天祥。那岳飞大家记得，他的妈妈在他的背后面呢，刺了四个字。有谁知道？精忠报国啊，这四个字啊，岳飞也以此呢作为他一生处事的准则。那文天祥他被蒙古兵俘虏之后，元世祖呢召见他，亲自向他劝降，但是呢啊，他却坚贞不屈，临死不降。他并且写下了他的绝笔，他这样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持义尽，所以淫志，读圣言书所学何事，而后述己无愧。而且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名言，有谁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教汗青。那弟兄姐妹，对于一些忠心耿耿的民族英雄，我们都深深的敬佩。那反过来看看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人都是为己，讲求个人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功利的社会里面，忠心这个字这个概念有一点显得过时了。对国家、对民族、对政府公司的机构、对雇主老板，甚至对婚姻而言，忠心这个要求呢好像有一点不合时宜。那在个人主义高涨的现实生活当中，凡是只求个人的一己利益，严重者呢更可以为了利益而六亲不应。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家庭他们为了争夺遗产，兄弟反目成仇，甚至呢告上法庭人的尊严可以说是受到严重的挑战。那今日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对于信仰来说，可能只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点缀，没有想到过忠心这个字。那当信仰与一己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当信仰跟一己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很多人选择的是什么？很多人往往选择的都是明显为一己的利益为先。那这种以个人的利益为依归的信仰，不过是私有化的信仰，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就好像今天有些人去拜偶像、拜菩萨，他们拜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求这些偶像、这些菩萨，他们所信的这些神灵保佑他们自己，给他们发财，给他们能够心想事成，生意一本万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如果呢这些所谓神灵能够按照他们所求的这个神灵就灵验了我就继续拜他，否则呢就不拜他了，也不信他了。那今天也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对信仰也是这种心态。那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耶和华很重视忠心这个概念，很重视忠心这个观念。他因此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忠而感到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满，多次借着先知来责备以色列的不忠的行为。那以色列却把神的仆人的劝告 刚才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当作耳边风，全不理会，不听从，并且一意孤行。结果他的结局怎么样？他的结局就招致了亡国之祸。那今日由于人的不忠，国家可以衰亡，家庭如果不忠，家庭可以破碎瓦解。那耶利米书第25章1-7节，乃是先知耶利米侍奉了23年之后的一番的宣告。那耶利米在当时可以说正是国难当前，耶利米毫不改他先知的本性，他先知的本色，坚持他一贯的作风。那耶利米一贯的作风就是指责当时社会的弊病与国难的根源，他在传讲悔改的信息，还有宣告了审判很快就临到的一个警告。而他这样的做，却老百姓以色列人反对他，面对众人的反对，面对政治的威胁，宗教团体的这个压力，耶利米他一点都不惧怕，他仍然屹立不倒，忠心耿耿地持守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直接的很严厉地发出时代的警讯，他挑战当时宗教权威对真理的曲解。他指出啊，耶和华就是百姓，他们怎么样对耶和华的不忠。他把先知的本事与先知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人所效法的榜样。那耶利米先知以当时那些在职的啊祭司、先知、宗教领袖的区别，乃是因为他有很明确的，他有很明确的召命，他深深的明白知道神的话语，并且知道效忠的对象是谁，不为当时那些任何的人的威吓或者今生的利益所动摇。他甘心为主，忠于所托，忠于神所托付给他的。今天我想从耶利米书第25章1-7节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探讨一个忠于所托的这个主题，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是引言，引言耶利米传讲信息的历史的这个背景。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了。那约雅敬第4年，也就是主前的605年左右，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登基的那一年，也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南下大败埃及王的那一年。那当时约雅敬王他向来所投靠的那个埃及，还有埃及的势力被巴比伦王所击败了。那约雅敬呢，暂时他就转而投降了巴比伦。那这个时候先知要指出的正是犹大全国向下，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背离了神，而且走一条以神的要求背道而驰的道路。因此呢，耶利米在宣讲了23年之后，他再一次大胆的说话，然后经文说到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话。他说话的对象就是 犹太人、犹大人，就是这些的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效法的对象。耶利米先知效法的对象在第三到第六节这样记载，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的约斯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震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神的儿女每天在各种令人问熬的一些的知识里面生活，要明确的知道生活的方向，要有正确的抉择，其实真的不容易，也不简单。在一切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追随的指引和原则，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楚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所效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耶利米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他清楚的宣告他所侍奉的对象，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第一，神的召命。神的召命在第三节耶利米蒙神呼召是在约斯亚的13年，也就是主前的627年。神的这个是 A， 就是神的呼召，他清清楚楚神的呼召。耶利米蒙神呼召是在约斯亚的13年，也就是主前的627年。经过了23年的传讲传道侍奉之后，已经现在到了主前的大概是604年这个时候，这一年也是巴比伦王大败埃及王，掳掠了耶路撒冷的作为他的附庸国的附属国的一年。耶利米这23年所忠心传讲的处境容易吗？不容易，正是国家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百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取向都显得表面化、世俗化，甚至邪恶。在这个时候，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话很重要，神的话就是耶利米分析这个时事、透视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元素与资源。这是耶和华呼召耶利米时所应许的，在第一章的第4到第10节这个时候就是神所应许给他的。神的话就是耶利米先知宣告的信息的能力和内容，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重要。耶利米20多年的宣讲，正是要指出现实世界所虚构的一副的假象，免得这些属神的子民、他的儿女们他们在这个拜金投机的一个社会里面、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现实的这个所谓一个享乐主义的现实里面，为了一个短暂的奢华而蒙受了永恒的损失。弟兄姐妹今日同样我们也是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功利主义、 的一个现实社会里面，不但个人主义抬头，拜金主义、机会主义都是现代人的生存的要道，受这个社会的大气候所影响，我相信有不少的基督徒也被这个社会所感染、所同化。有没有留意，今天无论在台湾、无论在香港、甚至在北美，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大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小教会挣扎求存。我最近才跟一个牧师在分享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大教会人数很多，城北娃娃很多，台湾的灵粮堂很多人，香港的恩典的恩福堂很多人。那我不是说这教会不好这教会都很好。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想过？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些的教会的牧师来分享，特别是一些小教会的牧师，他们就说哇，非常头痛，怎么去让更多的人信主，让更多人进来。那为什么大教会人越来越多，小教会却是在挣扎求存？原因就是教会越大，各种的 facility 都非常齐全，硬件非常好，不但硬件，甚至软件都不错。每个事工都有专人去做，儿童专人的一个牧师在做，妇女专人的一个传道人在做，音乐有一个专人在做，不像我们的小教会牧师一脚踢。哇，你才能看那个婴孩房，漂亮的不得了，比一个 kindergarten 还大，所有的硬件一流。小教会呢，刚才说了，牧师一脚踢，找这个人侍奉不行，找那个人侍奉不行。弟兄姐妹，只要你在小教会里面，只要你肯热心追求，什么侍奉都抓住你，你逃不了。然后在那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burn out， 我形容他这是患了侍奉恐惧症了。那弟兄姐妹，这些 burn out 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怎么养伤怎么去治病？最好的方法是哪里啊？找一个大教会，一千人、两千人，我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没人知道。哇，来了密城，一来牧师就叫他欢迎，牧师就说你介绍自己。哇，不行，最好没人认识我，最好没人知道。大教会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当然吸收了不少这些养伤的人，养病的人。这更多的呢，就是现在的人非常的 consumer 生态。我的孩子能够去一个 facility， 一切都非常丰富的地方，都有专人带领的地方，多好，是不是？来密城什么都没有，你看那个婴孩房我们算是不错的了。 如果 有些教会更小，我最近跟一个教会牧师在谈，他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借一个学校，而且呢现在这种天气没有冷气啊，热得要命，所以呢他们那个教会啊人越来越少。那个牧师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牧师，他的那个牧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忠心，讲到各方面都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人越来越少，甚至连侍奉的人啊，哎呀，我都还是去养伤吧，结果他去了另一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不是不好的，都很好的，但是因为呢很多年在这里侍奉，因为没有人接受，所以人啊就越来越少。consumer 的心态大家知道是什么啊，哪个地方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就去那个地方，对不对啊，这个教会 facility 那么好啊，设备都很好，硬件软件都那么好，当然是往那里去了。弟兄姐妹啊，相比小教会歇斯不足，牧师一脚踢啊，在一种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衡量底下，不小的信徒自然就选择去大教会聚会。那我不是说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说现在是很多人就这种心态。一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神国的大家庭，在这种的现实里面，不小的啊教会就轮回一个社区中心或者是一个俱乐部，就像一个会所在竞争啊，市场的竞争当中，为了竞争就各出奇招。我告诉你，在香港十几二十年来人数没有增长过，信主的人数，但是为什么大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小教会却越来越少，只是左手换右手，右手。我告诉你，现在的多伦多广东话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广东话的教会，国语的教会还有那个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广东话的教会基本上就很困难。所以你看到大教会越来越多人，小教会啊就在那里挣扎求存。那在这个竞争里面，你知道吗，很多的教会，我不敢批评什么，但是呢我作为一个牧师，我看到很多的人教会所关心的就是两个数字的增加，他们最关心的两个数字的增加，你知道是什么数字吗？人数，奉献的数，其他他都不关心。所以呢为了这两个数字的增加就各出奇招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眼睛是透视人心的，虚伪的表现啊，虽然骗了不小人或者瞒过了神，但是今天属神的教会必须要围到神的话里面，围到神的话的基础上，看重每一个信徒的内心属灵生命的追求的长进，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单单这两个数字。人数的增加，其实我常常觉得生命的数值，这个质量的增加更重要。那教会需要增加这个生命数值，都必须要围到圣经，围到神的话里面去。生命的追求一定要建基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教会需要有爱，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绝对的不是只是一个只有 activity 的一个会所，绝对不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有机体，里面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才是神所最看重的。所以呢，如果要生命成长就必须要回到神的话，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我们忠心的对象是谁。然后我们看第二，就是神的使命。神的使命第三节下面节到第六节，那这里呢首先我们看一看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的话 第三半节下半节到第四节所讲的，耶利米先知宣告神话语的事实啊，这侍奉是恒持以恒的，他宣告他侍奉神是历久不变的，所以他这样说，在第三节下半节这样说，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神不轻易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不变，他是要来成全律法，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改变。但很可惜，耶利米在这里说到这般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很可惜就是不听从，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那这是指以色列民自约西亚改革以来并没有真正远离约西亚之前的犹大王。约西亚之前的犹大王是谁啊？就是最坏的一个皇，就是马拉西，没有离弃马拉西所行的罪恶。那先知多方的传讲宣告要他们回转的信息，但是呢，这些的犹大百姓他们有没有听？在经文给我们看到百姓没有听从，没有接受，百姓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君王继续的与神对抗。其实耶利米先知宣讲之前神就一直有差派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对历代的百姓传讲神的话语，还有宣告了神的审判的信息。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仆，他的仆人众先知啊，第四节所说的。而且耶利米呢，在这第23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传讲神的信息。很可惜，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却离开神，且离开的越来越远。神总是本着他的恩典，本着他的慈爱，以他的话语可以说也绵延不绝的来劝他们，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转。神的话就是要提醒他们，要他们回转。让我们看第二，应许与咒诅，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的。第五节第三半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悔改的行动，是蒙神祝福的前奏，信靠耶和华的基本行动，就是要回头。回头是什么？回头就是要离开那些恶事，行在违规在神的道路上面，是向上帝悔改的一个行动。恶道与作恶的啊，与所做的恶，都是指从马拉西王到那个约雅敬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关于神给那个悔改者的应许，我们可以看看哈，在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到第四啊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拥有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就在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故此呢，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下半节再一次重复这个应许， 第五节上半节再一重复，就是说便可居住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这是啊二十五章第五节的。那犹大百姓得以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居住，乃是因为耶和华的成全，是遵守他的话一个基本的效应。人如果尊神为大，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来赐给他们福气，神就赐福给他的百姓。但如果相反呢？相反，如果不遵守神的话，那神就将他赶出他的故土。这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四节所说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且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们的产业，我也必使你们在你们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那这里呢很严厉的，先知不仅提醒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致以你们的手所做的来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耶利米他以圣约为本来提出这个 警告。犹太的子民跟耶和华神之间他有一个圣约的联系，双方都要守约忠于对方，唯有耶和华他不仅是立约者，他也是执法者。如果违约的话，那就要接受神的追究，神的惩罚。那弟兄姐妹，今天你没有跟神立约了？有没有？什么时候？你受死的时候，你接受洗礼的时候，你在洗礼的时候你不是已经跟神立约吗？牧师怎么问你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吗？你愿意一生一世跟随圣经的教训来行吗？你怎么回答？我们都愿意，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跟神立约了，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个约？有没有遵守这个约？那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常常看到神是慈爱的，是充满恩典的，但我们忘了神也是立约的神，也是执行这个约的惩罚的神。如果你的立约你没有遵行的话，神会追讨。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就是处境的挑战啊，在第七节。然而你们没有听从，仅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二十三年，先知耶利米没有停止过对犹大全国的还有自己的众百姓同胞的一个传讲，从神所领受的这个警告，要求他们悔改。神耶和华没有违背这个，他一直就是传讲神的话，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转。但是经文给我们怎么看？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然而犹大全国举国向下对耶利米的话怎么反应？怎么反应？对耶利米的宣告不仅却骂，有权有势的更对他加以迫害。在政治上，犹太百姓迫于强权啊，在强权的手上来隐喻偷生，在宗教上，在信仰的传统上面，远远比不上现实生活当中既得的利益那么重要。就是说目前的享受，目前的好处是最重要的，信仰那个是以后的事。其实在当时整个的以色列国向下已经是非常的败坏， 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赤字累累，连圣殿的那个在圣殿里面、啊、那个墙、啊、可以说是有金子的，他们都刮下来、啊、来给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被外邦人侵略了，被人都控制了，他们要赔款、啊、所以呢他们呢、啊、就把、啊、所有的金钱、啊、都用来赔款，社会充满了各种的不仁不义。但是呢虽然是这样，有钱的人还是不择手段的为自己来累积钱财。那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心惶惶的日子当中，神的仆人还是忠还能忠心吗？还有从神来的信息可以传讲吗？一个这样的从上而下都已经是坏透的一个这样的社会，还有神的仆人可以忠心吗？还有从神来的信息可传吗？有，耶利米，耶利米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宣告，从神的话给他的托付，他就忠心的传讲出来，他毫无畏惧的把神的话、神的提醒、神的警告、神的审判、神的责备，他提出来。但是人的回应怎么样呢？我们看看人的回应。第一 A， 您原来你们没有听从，犹大全国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在情势所迫之下选择了粗意的抗拒神的警告的警戒。然后第二，仅以手、啊、所做的惹我发怒，这个手是指什么？这个手是指生活上一切的活动，生活上一切的活动，在犹太人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论是价值的取向、人生的训练、社会的道德，还有、啊、信念、理念、实践，都远离了从神而来的神的律法、神的典章，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神的要求来做，他们惹神的发怒。在宗教上他们宁可信靠人手所造的这些木头偶像，而不愿意顺从他们列祖所顺服的、所信靠的耶和华神。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的现象。然后还有第三，他们陷害自己，他们陷害自己。犹太百姓本以为分析一切情况底下之后呢，可以做出个选择，这个选择一定是最好的，没想到在神的眼中，他们这样选择，他们这样做是拒绝坟墓，陷害自己。那耶利米所指责的有在上的君王、长官、政要、宗教领袖、先知、祭司、文士，也有在下的平民百姓。那这样的一个先知，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要独排众议，如果他不是疯子、神经病，他就是有过人之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能够独排众议，你说他们是发疯了？当然不是，他是有过人之处。耶利米在逆流当中甘于为主忠于所托，可以说耶利米先知不愧为一位非常、划时代的先知。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何等的相似。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真需要更多的耶利米。如果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当中缺硬真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的一大考验，可以说是不容易。科技越发展越进步，一切发展的表面很辉煌， 你发现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时代当中，真伪很难辨认，真的很不容易。最近我们看到哈、一些的异端，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知道啊这些异端，但是呢，你问一般人他知道吗？他在那个社区报里面卖了一大版的啊全能神的这个广告，很难辨认。你没有留意呢，我最近才发现，现在呢大纪元大家知道是哪个出的了，还有一个看中国是哪里出的，法轮功出的原来。但是你从法轮从汉中国这一段这个报纸里面，你看不出法轮功的影子来，你要非常留意才看到，他讲的都是很好的东西，看不出的。所以呢，真假很难辨认啊，这个时代里面。而且呢，如果你回到家里面跟孩子讲同性恋是不对的，孩子一定跟你争辩，有哪里不对啊？老师不是说没问题吗？真假难辨。所以呢，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真理与权威有着必然的关系。拥有权力，谁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呢，现在呢，你发现讲同性恋是什么人？都是那些政客。如果我们说同性恋不对，我们批评同性恋，很可能我们会被告的。所以呢，我们牧师有时候在站在讲台上一讲这些的时候呢，准备呢就别人告了，准备要打官司了。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看到哈，有权柄的人他就拥有所谓真理，但是他们那些所谓对或者真理只是虚假的，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分辨。可是在耶利米啊当着所传讲的真理并非人间啊权威所建立的，耶利米所传讲的就是这本圣经的话，当然他当时所讲的就是啊旧约的律法，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也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这本圣经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启示的权威，是神而来的。那当然耶利米所指责的圣殿中心的理论，他的所谓正确性后来被验证了，圣殿中心的这个理论并不是神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主后70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圣殿被毁了。现在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看到在圣殿的原址上建立是什么样的一个殿？金顶就是清真寺，现在不是圣殿。那当日的犹太人一定要在圣殿才是敬拜，其他不是敬拜，这个是圣殿中心论。那这个呢正确性就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圣殿被烧了。现在我们知道圣殿剩下了什么，剩下了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要去的，就是西墙，又称作哭墙。在那里犹太人在那里哭啊，在那里祷告啊。现在整个圣殿就剩下了一副西墙。同样的，在启示录3章所看到的，我们看到是什么？启示录啊，前面的2章、3章，他写信给耶稣基督，写信给谁？耶稣基督写信给教会，耶稣基督给教会的7封的书信，里面有什么？有责备，也有称赞。那这7封书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很大的警惕。那这7封书信以弗所书是怎么样的？ 一个责备，一个称赞。那以弗所书有劳碌的侍奉，他们侍奉很勤劳的，他们侍奉样样的侍奉都有，但是他们被耶稣责备了什么？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们有很多活动，有很多的事工，但是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斯美纳教会代表遭受到没有理由的迫害，教会因主的名而受苦。而别加摩的教会呢，代表什么？代表贪爱世界，受世界影响，在属灵上与世界妥协，这样的一个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呢，推亚推拉教会代表了教会里面有腐败，教会有腐败。所以我们不要看教会是一个圣洁无瑕的地方，也有腐败。撒迪的教会呢，代表一个表面上有好名望的教会，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属灵的生命。那腓来帖腓的教会呢，腓来帖腓的教会代表一个人数不多，虽然人数不多的教会，但是对主却有绝对的忠心，所以被主称赞。所以这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就有称赞的，知道吗？哪两个教会？士美那教会，腓来帖腓教会，然后呢，最后一个教会是什么？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那但是你表面看老底家的教会奔得不错的，他的非常的兴旺，非常的丰富，金钱很富有，很有地位，很受人尊重。但是呢，这个教会却是把耶稣基督放在外面了，没有基督。而且呢，他们表面以为自己样样都好，但是耶稣基督说他们是什么？批评他们瞎眼的，是吗？看不到自己，他们自满，他们觉得我什么都有，但是耶稣说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们是瞎眼的。甚至呢，只有表面的活动，基督没有在教会里面，相反在教会外面被排斥出去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七封书信，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哪一封书信？我们都不错啊，我们很好的，我们真很好啊，弟兄姐妹真很好。那在这个极其难以分辨真假的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耶利米他所谨守的，他所不放过的，不放下的，就是神的话。他持守抓住神的话语，还有呢，配以历史中神的作为，接着祷告和仰望，本着先知的本色，面对狂风巨浪，他屹立不倒。耶利米所坚持的，并不是传统中令人窒息的那个 死的教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有作为的，在历史中东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掌管历史的这位的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仰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耶利米他所信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呢，他敢向这个时代来挑战，他能够挑战传统，他能够勇于这个拆毁，然后呢再委身建造。今日我们看到，比耶利米时代更需要甘于为主忠心所托的教会领袖。我们密城真的需要更多能够甘心为主委身给神、忠于神所托的这样的信徒、这样的领袖。中世纪的时候， 教会忙于巩固巩固教会的地位，注重修道生活，推广传教事业，深减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威，然后钻研一些的经院结学，并处理教会的这个与政治的关系，在信条上呢就墨守成规。当时呢有一位人物，他叫马丁路德，他不满意当时教会的腐败和专横，他反对教会当时所做的一些的行为，特别是赎罪券。所以在1517年10月31号，他在威登堡他张贴了95条，他指出了教廷的错谬，要求当时的教皇改革。这95条就好像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然后呢就推动了这个改教的运动。今天我们基督新教就是从马丁路德开始，要不然我们今天还在教廷教皇的这个权威底下。因为马丁路德的发起这个改教运动，教会的信仰和生活才呈现出活泼的新鲜的气氛。马丁路德因为敢于挑战这个腐败的教会传统，为后人带来了祝福，为基督教的信仰带来了生机。今天教会如果要重新得以更新，就必须要有像耶利米他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宣告一样，宣告他们要回头悔改，回头离开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和表现，忠于主所托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大诫命，彼此相爱。大使命，普天下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让神给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回应神给我们的托付，忠于所托，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内部更多的彼此相爱，对外我们要更多的传福音，更多的为神来扩展这个神的国度。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来思考几个问题，好吧，我们来反省，接着这篇信息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今天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会这样的？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了。好，那你们就听我讲吧，好吧，没打出来就好。问你，今天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那今天好多人做基督徒的目的，那我不是说你啊，我说很多人有这种目的就是呢有神的保佑，死了可以上天堂，是吗？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耶稣灵，祷告很灵，所以信他？那弟兄姐妹好好反省一下，你今天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真神，他是配得我们所信靠的。弟兄姐妹，信仰不是赶时髦。今天在国内好多人去教堂，特别是圣诞节的去教堂，赶什么？赶时髦。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是因为耶稣为我死，为我被钉十字架，我信靠他，我罪得赦免，我可以与神和好。所以信耶稣能够与神和好，这才是最主要的。然后第二，你今天的信仰基础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哪里？ 哦，某某人给我传福音，所以我信了。啊，所以呢，我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他的话上。他跟我这样讲，所以我就信了。那有一天他跌倒了，那怎么办？啊，跟我传福音那个人都跌倒了，他现在不信了，那我信来干嘛呢？他讲的话还是真的吗？弟兄姐妹，我们所信仰的基础一定要在哪里？在神的话，一定要在神的话上来建立。所以我再次强调，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争取更多的机会来读神的话。弟兄姐妹，礼拜天晚早上不要睡得那么晚，来主日学，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这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读神的话。第三，你有认真的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吗？有没有啊？记得你洗礼的时候，牧师问你有没有啊？你愿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你有吗？哇，答得这么爽快啊！好，我就当你有吧。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口讲，真的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在这个时代，我常常说，做基督徒不难，但是做一个委身，做一个成圣跟随主的基督徒，特别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难，非常难，非常难，真的很难。所以弟兄姐妹，要认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你就要好好读圣经，要不然你怎么跟啊？对不对？所以好好读神的话，然后最后，你认为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我们是属于哪一封？都有，七封书信里面的问题我们都有，好处我们也有，是不是啊？我应该这样回答吧。那我们又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都遵循主所给我们的托付，忠义所托，这就是使命，彼此相爱，传福音，专心在神的托付上面。真的，教会要忠于主所托。我希望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忠于所托的教会，忠于主所托的，是主在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的，我们忠于他的话语，忠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一起努力。我希望我在你们当中做你们的牧师，我跟你们一起来，一起来，忠于主所托。阿门。大家愿不愿意？愿意都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看到耶利米当时的时代，他作为先知，他要宣告你的话语，宣告你的审判，你的责备，因为当时的时代实在是太个败坏，太多与神相反的一切的罪恶的行为，以致神你的心为他们难过。主啊，以致耶利米他不能不大声直呼的来责备当日的社会的那种的混乱，那种的在信仰上的悖逆。主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主啊，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忠于主所托的基督徒，我们在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按照主你所教导我们的，所要求我们的，我们能够忠于你的托付，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的忠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彼此相爱，真正的来履行你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命令，好让我们能够为你做更好的见证， 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都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让主你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光的灯台。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